犹豫。火车穿过加斯迪亚的田野，在这里时而隐约看见棕褐色房舍的村庄，房舍间耸立着他们的教堂，钟楼上有白鹤鸟，有些庄稼已开始呈现出成熟的金黄色，与田畦间相映成趣的红色罂粟花形成另一种优雅的对比，好像在风景区安放的一幅美丽图画。大地充满喜悦，生气蓬勃，可是我的心却是忧愁的。在我离开萨拉曼加走向塞格维亚的路上，妹妹的影子萦绕着我，增加我踌躇犹疑的痛苦。那段时间，安多尼写了几封信给我，设法使我平静放心。大家都知道，散发快乐与希望之光在别人生命的道路上，为他是一桩很自然的事。他在萨拉曼加时，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们因困难或意外而受苦时，他给家人的信总是充满亲切，令人感动。我们家跟其他的家庭一样，喜乐和幸福常与生活上的忧虑及苦恼交替着。那几年的困苦艰难与意外从没有少过，尤其是在家庭困难时刻，他大量的信件中对家中亲人倾注了他所有的亲情。他设法对自己的病情轻描淡写，说一切都很正常，并且信中还说我是过度惊吓。他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，没有疏忽职务，也叫我不要过分担心。他确实努力遮掩病苦，使人不会注意到。初学期结束时，长上们愿意他进修音乐及法语。在多鲁萨时，他已致力于培养音乐天分。妹妹和我对音乐的喜好是由妈妈传承来的，直到现在还记得那些家庭晚会。爸爸叫我们两个弹钢琴，特别是在圣诞夜，爸爸喜欢我们两人弹奏圣诞歌曲，有时也请妈妈弹奏。在这遥远的地方，我时常回忆那些家庭趣事。让我们再回到前面的话题，我妹妹在莫斯滕瑟不屈不挠地致力于学习钢琴，并且也开始学习小提琴。他学习法语的兴趣不高，也感到困难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凡托付给他的事，他都会全力以赴。没人注意到他在学习法语上的努力。他的老师是一位住在萨拉曼加的波兰人，他不仅喜欢这个学生，而且也喜欢他这个人。就在那时候，按照会祖甘地达的意愿，在莫斯滕瑟周围郊区为孩子们办了义务课程班。你们都很清楚那时代的情况，有许多孩子没有学校可以读书，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教育所需的开销，对私立学校也没有任何补助。打从一开始，甘地达修会所办的学校虽然遭受经济匮乏，但在可能范围内常有顾及大环境需要的雄心壮志。安多尼的时间表很紧凑，但每天仍抽出一个小时奉献给孩子们。他受托照顾的是年龄最小的一群，看他被幼儿围绕着的情况真令人愉快。他以在多鲁萨教导郊区小孩子的亲切来教导这批小孩子祈祷、唱歌。他的教育原则始终如一，即是爱的教育。他是这样以教导小孩子来调节自己读书的单调，同时也满足他为幼童及青年全力奉献的心愿。我的妹妹是修会的希望，这一年对她充满青春活力的生命期许着成果。大家都如此觉察，我也勉励自己相信她必定会更好。但是在发愿那天，被我隐约看到的病症， 继续不断地削减他的体力与健康。安多尼那时缄默着，为什么呢？目前，这仍是他所保留的一个秘密。在后面的几页里，你们可以清楚地明白，我也是之后才全部知晓。数月后，他坦诚地向我承认，在那段时期所受的痛苦，如长期背痛，坐在钢琴前持久的不舒服，以及常常失眠，使他每天起床都感觉到疲惫不堪。看到他体力衰弱，掌上们愿意减免他部分的责任，安多尼断然拒绝了。在尽其所能的情况下，他愿意度平常的生活。在萨拉曼加的那些年，尚有一位妹妹生活中的重要见证人，就是马达累娜，年轻的纳瓦拉人，曾掌管修会达15年之久。她曾多次跟我谈论安多尼，至今仍令人无法忘怀。在1918年的秋季，初学院的圣堂为方便使用，曾做了一些修改工程。他们两个人负责艰苦的最后清洁工作，因为刮掉地板上的油漆、水泥等这些收尾工作需要很大的力气。马达累娜设法劝他暂时停止工作，但他没有一次成功。安多尼常回答他说可以应付，并且几乎都能说服他。你们在别的机会已知道，这是安多尼的习惯。为了减轻别人的辛苦，他常常抢先做较辛苦的工作。团体的姐妹们都是他奉献与服务的见证人。有关他的生活，大家彼此惊讶地发出这样的疑问：天主到底要让这位年轻人的生活昭示我们什么呢？当然，这句话我以前也曾经说过。